各位早晨，我想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今天变成杨以文而不是陈明斌牧师呢？这个是原本的安排。由于陈牧师在七月初的时候他就回到美国探亲，当时我们是只是网上崇拜，所以没问题。但我们现在转了实体，他赶不及回来，因为 COVID-19 的缘故。而咁啱神好供应啊！我今个月冇篇讲道，所以咧我就可以顶替佢嘅位啦。咁大家放心，喺9月26日咧，陈明斌牧师就会嚟到我哋当中，同我哋分享神嘅信息。嗱，今日嘅讲题咧就系合神心意嘅教会。喺美国教会嘅历史里边咧，就有一个好成功嘅神话，就是位于芝加哥的 Willow Creek Community Church 柳树溪社区教会。在短短二三十年里面，由创会的时候125人增加到现在的近20000人，在全盛时期呢是有25000人参加敬拜。教会由一个堂址增加到7个敬拜地点。在教会的世界大舞台上面， Willow Creek 已经成为一粒闪烁光芒的巨星，是其他教会争相去学习跟从的一个榜样。为什么这间超级教会能够这么吸引人去参加呢？原因有很多的，但最明显的就是他们以现代音乐为主，运用多媒体的视觉效果，使到传统的崇拜变为展现活力有演唱式的敬拜。而讲到的题材亦都好针对当时社会民生需要，贴地而实际。更加运用现代市场营运策略 marketing strategies， 为会众提供在生活上面多方位或者全方位的服务。由小组查经到门徒训练，由体育馆到餐厅咖啡室，由婚姻辅导到补习社和汽车维修，种种的服务都应有尽有，完全满足到会众在生活上的一切需要。会众真的可以一星期七日流连在一个教会王国里面都没问题，他真的名副其实地成为信徒的家。当 Willow Creek 是成为所有或者很多的牧者梦寐以求想达到成功的目标，是信众引以为傲的一间教会的时候，在2018年这间教会发生了剧变。他的创办人 Bill Hybels 牧师被揭发对他的女下属和一些女会友做出一些性骚扰的行为，包括带有性暗示的评语，好长地拥抱对方，夹硬锡对方，和邀约对方入去酒店的房间。经过独立委员会的调查之后，证实这些指控全部属实。Bill Hybels 牧师就提早退休离开教会，而一班领导层亦都向受害的女性致歉，引咎辞职。教会会众由20000多跌到10000多，奉献亦都由680多万跌到去500多万。Willow Creek 的声誉是直线插水。Willow Creek 一个咁轰动的新闻，其实是被我们普世教会敲起一个很响的警号。一间被世人捧在手心那里被誉为很成功的教会，就是不是一定是合神心意的呢？教会人数众多，事工多元化，人人向往，这些 在人眼中是很成功的事，但在神眼中是不是一定是好的呢？究竟在神眼中一间合神心意的教会是怎样的呢？让我们今早从尼希米重建城这段经文学习。这段经文可以分为两个段落，就是与神立约和遵守约章。在过去这两个月里面，教会不停地带我们去读尼希米记，让我们看到尼希米带以色列民回去耶路撒冷那里重建城墙。但他重建的又岂止是城墙那么简单。当我们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去看尼希米记6章至12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当中包含了一个三文字式的倒影结构。 这个结构是告诉我们，尼希米其实要重建的是以色列国，他第一步要重建的就是城墙的硬件，跟着他要重建的就是以色列民的软件。在重建城墙之后，在到第八章，他立刻命文士以斯拉向以色列民去诵读神的律法书。在以色列民亡国秘掳70年之后，在他们敬拜偶像偏离了神这么多年之后，尼希米要以色列民重新认识神的律法，尼希米要以色列民他要重新成为神合神心意的子民。在神的律法书干照底下，以色列民看到自己的败坏，他们的悖逆，于是在第九章那里，他们就向神认罪悔改。而今朝早的经文就是他们向神认罪悔改之后，重新和神立约，立志要遵守神的诫命律例。有几立志呢？以色列民和神立了确实的约，确实的约英文 NIV 的翻译就是 Binding Agreement，就是指有約束力的協議。以色列民向神發咒起誓，他們向神承諾，他們一定要緊守遵行神的一切戒命、典章和律例，如果不是，神是可以審判懲罰他們。這個立約不單只是當中一兩個領袖對神的一個承諾，而是整個回歸的以色列民族他們對神的一個委身。因为在这个圣约上面签名的有省长尼希米、祭司、利未人、民众的首领，还有还很多平民百姓，包括有守门口的、唱歌的、尼提灵人，就是指那些在圣殿里面做杂役的人。经文告诉我们，所有凡愿意和邻邦居民断绝来往，凡愿意归服神律法的人，他们都在这个圣约底下。如果套入今天我们加拿大的状况，就好像是说上至总理和所有三级政府官员，下至每一个平民百姓，甚至被边缘化的露宿者，只要他们愿意守神的律法，他们都在这个圣约底下。圣经作者很想告诉我们，无论是最年长或者最年幼，最高层或者最低级，最贫穷的或者最富有的，每一个回归的以色列民，他们都在这个新立的圣约底下，绝对是一个也不能少。这个圣约是全体会众郑重地与神立约，是一个 renewed commitment，是以色列民他们立志要重新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信仰群体。同样，我们主恩堂是不是愿意去到神的面前跟他重新立约，立志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信仰群体呢？今年的教会主题是走出旷野，的确很应景。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我们教会其实不单止我们教会，在外面很多其他教会都跟我们一样，经历了年几 COVID-19 的疫情的折磨，香港和美加社会的政治动荡，教会的纷争和撕裂，都使到我们的心好像走了入去一个黑色的旷野里面，被乌云笼罩住，令到我们心力交瘁，甚至失望沮丧。今朝早的经文就俾到我哋一个新的盼望。破烂如以色列民咁，佢哋都可以同神重新立约，从头嚟过。如果系咁，无论我哋经历几大嘅风浪，我哋跌倒过几多次，我哋亦都一样可以同神重新嚟过，同佢立约。因为坐着为王嘅神，佢系满有恩典怜悯。只要我们愿意回到他的 神的面前去倚靠他，立志要遵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那我们就可以重建教会，重新出发，用信心走出这个黑色的旷野，去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信仰群体。 大家不要以為以色列民今次的立志又是一次下爬輕輕識講不識做的空頭支票。在尼希米的帶領底下，以色列民真的要履行他們對神的承諾。在30至39節就是很具體地告訴我們，以色列民怎樣遵行神的律例戒命呢？當中有兩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反面的做法，跟著有正面的做法。我們先看反面的做法。在30至31節那裡，聖經作者給了我們三個不可以的反面教材，就是叫以色列民不要以身試法去闖神的禁令。如果我們細心去看，我們就發覺這三個不呢，在當時世代裡面來說，其實是很不 make sense， 不實際，不合潮流。第一個不，就是不准跟外族通婚。但這個要求在當時的社會來說呢，其實很不實際的。因為耶路撒冷在以色列民亡國被掳之後呢，就已經被外邦人佔據了。當中住滿的就是一些、埃及人、摩亞人、亞門人這些外族。願意回去住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猶太人，其實只是大概有50,000人左右，是屬於少數。在這樣的情況底下，為了要延續後代和住在身邊的外邦人結婚，其實是一個很自然、很務實的做法。假如硬硬要他們一定要跟猶太人結婚，就好像今天我們要求我們的仔女、我們的孫一定要跟中國人結婚才行。不是不做到，不過就有點難，因為比例少嘛。不知大家有沒有留意，在我們認識的中國人的親戚朋友當中，他們的家庭成員，我只是新加入的家庭成員，會不會越來越多非中國人加入呢？那我們就知道神對當時以色列民這個要求其實有些不是很實際。第二個不，就是要求以色列民去緊守安息日，不准做生意有買賣。如果以今天來說，這個要求又是完全不符合經濟原則和不合邏輯的。重視安息日，人都有在生活上衣食住行的需要，不准做買賣，不准做生意，會造成對老百姓的一些滋擾。對商鋪來說就更加慘，因為他們不准做生意就會損失慘重。如果長期是這樣的話，他們真的不關門大吉呢，就 很奇怪了。第三個不，就是要求以色列民每逢在第七年的時候就要守安息年。有地的不准耕種，人家欠你債務的就要一筆勾銷。這個是非常不合理的要求，不耕種的哪裡有得吃呢？欠債還錢也都是天經地義的事。為了要守安息年，就硬硬要將人家欠你的債務一筆勾銷，不准追債的話，這是非常之不合理，而且是很蝕底。這麼蝕底的事為什麼要做？為什麼神要藉著尼希米對他的子民做出這麼多不合理、不合邏輯的要求呢？究竟這三個不是代表什麼？這三個不其實是告訴我們，屬神子民的生命其實是一個逆轉世界價值觀的生命。逆轉的意思就是相反倒轉。當世界說要去東的時候，神就很想他的子民去西，因為在我們信徒裏面，我們是盛載著天國的永恆價值觀，和地上的世界價值觀是完全相反對立的。打個譬如，就以耶穌基督的死來看。保羅說，世人看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很蠢、很無用、很懦弱，但我們信徒呢，我們就看為這個是展現神的大能，因為祂的死才是戰勝罪惡、戰勝魔鬼那把利劍，是唯一打開救恩大門那條鎖匙。所以我們信徒的做法很多時都被世人看為不實際、不合邏輯、不合潮流。譬如說， 世人是竭力追求地上的成功和荣耀，他们就会嘲笑我们这班信徒呢很阿 Q， 很无聊，经常说要追求心灵的平安、永恒的赏赐。世人很努力去表现自己有多么厉害，为自己争取最高的权益，他们就会很讨厌我们说什么自我牺牲、要看别人比自己强。逆转世界的价值观，其实是敬虔信徒的一个生命标志。世界走的方向他们不会走，世界用的手段他们是不会用，因为他们跟世界所侍奉的主是不同。世界所跟随的就是这个暂时在空中掌权的撒旦魔鬼，所以世人只追求眼前的利益，他们不顾及永恒的天国，根本就不相信神。但我们信徒知道，神是创造和掌管这个 天地万物宇宙的主宰，他必定是成为最终的胜利者。所以保罗他劝勉我们，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要对这个悖逆偏差的世界说一声 No。神要回归的以色列民做那三个不，就要他们学习对这个世界说一声 No。 纵使会被人看为蠢，不 make sense， 甚至要蚀底，我们也都要决意不要跟随这个世界走，因为那个是一条死路。相反，我们要追求的是神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因为那条先至是永生之路。大家可能在这里想，今天我们这班信徒还需不需要持守旧约这三个不呢？要，只不过我们会用不同的方式去表达或者去履行这三个不背后的律法精神。譬如第一个就是不同外族通婚，今天衍生为就是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一轭可以只是婚姻的结合，也可以只是合作做生意，有这些密切 的关系。为了就是要彰显和持守神子民的圣洁。而第二个不就是去守安息日，就是要将我们日常生活的规律去打断，将那段时间呈现给神。咁我哋就可以喺主日崇拜嘅时候，我哋专心崇拜，好似大家而家咁。然后咧，下昼我哋先至去超市买餸或者做其他嘢。又或者我哋每日专心咁灵修祈祷去见神，咁样都系去体验守安息日嗰个精神嘅一种做法。而第三个不就系守安息年啦，佢最大嘅意义就系为神施恩，唔耕种就系要俾嗰啲地土休息，唔追讨欠债，就系要俾人去领受神嘅恩典。咁样我哋就可以喺安息年嗰阵时捐一大笔钱去做救济，或者我哋去参加一啲短宣啊，做一啲外地嘅义工，譬如话参加宣明会啊，或者无国界医生咁样。呢啲全部都系去尝试履行做安息年要做嘅嗰个精神。大家看不看到呢？这些我们现在今天看为很不实际，不 make sense， 不合潮流的律例诫命，其实是神针对当时社会的需要的情况而去定立。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逐隻字地跟着来做，但是我们一定要持守这些律例诫命背后的律法精神。毕竟这些都是神对他子民的一个心意要求。我们去想一下，现在在我们各人心里面，或者在我们里面的价值观是哪种价值观为主？是世界的还是天国的呢？今天不信的世人是会怎样看我们的呢？他们会批评我们的做法是愚蠢不实际，还是会觉得我们是醒目识时务？当同神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相违背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那份勇气，我们有没有那份胆量跟这个世界说一声 No？ 讲完了反面的做法， 尼希米就在32至39节那里列举了一系列的正面措施，教导以色列民怎样去神在神的殿那边做奉献。当中有很多细节的，但有两点是不停地 repeat 重复的。第一点就是奉到神的殿，这个意念几乎在这个段落的每一节都出现，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意念是多么重要。在39节那里更加说，当以色列民能够时时刻刻将圣殿所需要的东西送到去殿那里，那就代表了以色列民没有离弃到神，没有置神于不顾。我们做父母的一定很明白这一点，在啲仔女咧仲未开口叫我哋做咩嘢嘅时候，我哋做父母嘅时候咧就已经为佢哋预备好一切啦，饭盒啦、lunch box 啦、外套啊、遮啊咁，喺佢哋出门口嘅时候，我哋已经预备好晒俾佢哋，因为我哋时时刻刻都记挂住佢哋，好想俾最好嘅预备佢哋。能够时刻供应圣殿的需要，就是表示我们将神放在我们心里面的第一位，尊主为大。第二个意念就是奉献最好的，在35至37节那里就是讲到关于奉献的祭品，当中有些字眼是不停出现的，就有初熟、头胎，即是指头生的胎，首生的或者是生，这些字眼虽然是不同的词汇，但他们表达的同一个意念，就是将最珍贵的东西献给神，因为所有的第一次对我们来说都是格外地珍惜。譬如说第一次的拍拖，第一个小朋友出世，我们置业的第一间屋，我们喝第一做的茶，这些第一都令我们难忘和珍惜。将初熟投身的奉献给神，就是要将我们心里面的第一，我们觉得最珍贵的东西放在神的面前奉献给他。就好像亚伯拉罕将他至爱的儿子以撒奉献给神一样，因为神在我们心里面比这些一切所有的第一都来得更加珍贵。尊主为大。在这里值得我们去想想的，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尊主为大呢？我们有没有记得教会神家里面的需要呢？大家千祈不要误会，我现在是叫大家做多些金钱上的奉献，绝对不是。对我们当中一些弟兄姊妹来说，金钱未必是我们心里面最珍贵、最不舍得拎出来的奉献，反而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时间、精神、心机，这些才是我们的投身和初熟，比钱来得更加珍贵。今日当我们要做奉献，无论是钱或者是教会里面的服侍，我们是抱着一种什么心态呢？为了面子不想被人柄，为责任等自己良心好过一点，还是感恩因为领受了神更多的恩典？如果是以感恩的心去做奉献，我们是不会计较十一奉献是指税前定税后，我们亦不会计较那个服侍会带给我们有多少的麻烦，浪费我们多少的夜晚，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为我们所付出比我们任何的牺牲都更大。难道我们还要跟他斤斤计较？大卫他被神拣选做以色列的君王，所以他很想为神起一座圣殿去报答，去多谢他。但最终神拣选了他的儿子所罗门王去起一座圣殿，但大卫仍然很积极地为建造这个圣殿预备材料。他对神的一个祷告很能够表达到我们向神奉献应有的个心态。他说，我们在你的面前是客旅，只是寄居，我们生命中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我们只是将从你而来所得的东西奉献归还给你。 大卫王这个祷告真是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所在。为什么今天我们会跟神这么斤斤计较，究竟我们为他付出了多少呢？原来我们不觉得我们自己是寄居在地上的客旅，我们更加不觉得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原来都是来自神。在头脑上我们可能明白知道，但我们的心未必是这样去领受，所以我们会不舍得，我们不舍得将我们拥有的时间、精神、心机，包括钱奉献给神。在这里我很想很大胆地跟大家说，当我们只是为了责任而不是带着感恩的心去做那个奉献，当我们不是甘心乐意地去做那个服侍，那我们的奉献和那个服侍对神来说只是一些施舍。神是不会悦纳我们牙痛感声的奉献，亦不会悦纳我们没有喜乐的侍奉，因为他根本不需要我们从手指那流出来的施舍。他是掌管万有的神，他要成就的事他必定成就，纵使我们完全不参与。我们的奉献，我们的服侍，其实只是我们回应神对我们人生的恩典。弟兄姊妹，好想请大家记住，初熟和投生不单只是指我们奉献的祭品的价值，更加是指我们奉献的心态。在30至39节这个大段落里面，神给他的子民两个很重要的生命原则，就是不要效法世界，这个反面的讲法和正面的讲法，就是尊主为大。虽然这两个原则好像是给我们个别信徒，但同时间都是给教会，因为主恩堂这间教会就由我们一班信众去组合而成。我们是一班什么信徒，主恩堂就是一间什么教会。神所喜悦合祂心意的教会，就是要谨守遵行这两个原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要命定这两个原则给祂的子民和属祂的教会遵守呢？究竟神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四个字，分别为圣。当教会能够不效法世界，教会就将自己从这个污浊、混乱、邪恶的世界分别出来。当教会能够遵守神的律例典章，尊主为大，教会就是将自己归还奉献给神作为圣洁。分别为圣不单止是给个别信徒的生命原则，更加是给教会的使命。神要他的子民属他的教会分别为圣，因为他就是那位独一无二的真神。跟其他神灵相比，神是更大、更高、更有权柄能力。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所有神灵当中他绝对是 stand out 分别出来的那位。所以我们身为他在地上的代表，他的子民和他属他的教会都一定要好像神一样分别出来，从世俗之中分别出来。不过这样不等于我们要跟这个世界完全脱节分割。分别为圣其实是要求我们生活在这个俗世的社会里面，但因为持守主的真理，我们又得到神的保守，我们过着一些入世而不属世的生活。即是说我们不单止不跟随世界的观念或者潮流做我们生活的原则，我们更加在这个俗世的社会里面，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和天国的标准。分别为圣就是要求我们在这个俗世的洪流里面，我们不要随波逐流，不要被世界的潮流所同化，以致到我们能够真真正正在一个悖逆邪恶的世代里面作盐作光。光 是要跟周围的黑暗有差别，才能够发挥那个光照的作用。如果那个光是暗淡的话，根本就不会照亮周围的黑暗，更加不会彰显到神的荣耀，不能够将被信的世人带到去神的前面。陈中道牧师他说，没有同世俗有分别的天国文化，最终是会被世俗同化，变成有名无实的基督徒，而教会只不过是略带宗教气息的团体而已，利用群众蔓从社会的潮流去腐化教会，这个是撒旦常用的犀利武器。我很想很坦白跟大家说，如果要从这个世俗分别出来，我们是会很黑人憎，因为成日跟世人唱反调。分别为圣，不单止是指在星期日其他人去喝早茶或者行山打波，我们信徒就回教会去敬拜神那么简单。分别为圣是要求我们信徒的生命、教会走的方向和做法要跟世人不同，要跟这个邪恶的世界有所分别。当世人高唱大同一家，所有神灵都一亮，殊途同归的时候，我们就要高举唯独耶和华是三一真神，只有信耶稣基督才可以得永生。当世人说要讲人权自由，我们就要讲顺服耶稣基督要作义的奴仆。当世人说哗众取宠要奉行功利主义，我们就要活出耶稣基督的谦卑，持守真理，逆世道而行。大家看不看到当中的挑战？耶稣说仆人不能够大过主人，世界既然真的耶稣要去钉死他，如果我们要持守主的真理，世人一样会排斥讨厌我们，因为我们信徒是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注定要面对世界的挑战甚至攻击。但耶稣基督同时应许，他说藉着圣灵，主耶稣基督是会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勇气能力去面对这些一切，而圣灵更加会教我们讲当说的话，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亦不要怕。当这个邪恶的世代去排挤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内心要高兴才对，因为这个世界正正告诉我们，我们是行得对，我们是忠于主的真理而去生活，我们能够分别为圣。到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会跟我们说，你们是我忠心良善的仆人。弟兄姊妹，一间合神心意的教会，并不是看下它人数有多少，事工有多元化，或者是不是人人都向往中意，这些绝对不是神渴望属它的教会所必要有的元素，最多是 something nice to have。 从今早的经文，我们明白到神喜悦的教会一定要分别为圣，不要跟从世界走，更加要尊主为大。在这个邪恶的世代里面，一家合神心意的教会就好像在这个俗世当中的一道清泉，以主的真理去洗涤人的心灵，又好像在黑暗里面的一点光，以主的真理去照亮和温暖人心。我们信徒的光就是显露了世人的黑，我们越光就显出他们越黑。我们愿不愿意主恩堂做这个俗世之中的清泉，纵使我们要面对世人的一些挑战？我们是不是渴望主恩堂能够成为这个黑暗世代的一点真光，纵使我们要付出摆上？我们是不是愿意跟神重新立约，立志遵行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典章，去成为一间分别为圣、合神心意的教会？今年是教会大约41周年，让我们全体会众在这个这么重要的时刻，我们一起向神立志去重建教会， 使到主恩堂能够展开新的一页而努力。如果大家愿意的，我想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向神立约，大家一起诵读在 PowerPoint 上面这个誓言。我都邀请在家当中的弟兄姊妹，你若愿意同神立约，请你起立，我们一起诵读，一二三。我们必谨守遵行神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以主的真理和爱守护教会。愿神祝福保守主恩堂。我们低头祷告。亲爱主，我们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父神，你主这段经文教导我们，亦都提醒我们主恩堂，我们怎样去做，去行走我们前面的路。主啊，你教导我们合理的教会，合理心意的教会，就是一间分别为圣、尊主为大的教会。求主你带领我们主恩堂能够朝着这个方向走。主啊，我们知道会前面有很多冲击，但我们更加清楚知道，主啊，你就是掌权各位，最终的德胜是在你手上。当我们跟随你，我们就是奔向胜利那一边，奔向你的前面，走上入天国。父啊，我们恭敬将我们教会交上给你，求主你自己率领我们每一个。我们简单祈祷，是奉你得胜名求，阿门。